读出恩典，让我每天一起读经，看到神的荣耀，领受神的恩典，沉浸在神的爱里。上一次我们讲到了出埃及记二章的10到11节，摩西快40岁的时候，决定不再做埃及公主的儿子，而是要做希伯来人，做神的子民。他有一腔热血，有一颗热心，只是他还不知道怎么跟随神，也不知道怎么带领以色列人。经上记着，过了些日子，摩西长大了。有一次他出去到他的同胞那里去，看见他们的重担，又看见一个埃及人打他的一个同胞希伯来人。摩西左右观望，见没有人，就把那埃及人击杀了，埋藏在沙土里。说起摩西杀人，很多人以为摩西看到埃及人殴打他的同胞，热血上涌，一时激愤就杀死了埃及人。但其实并不是这样。圣经说，摩西先看看左边，再看看右边，看到没有人才上前去杀了这个埃及人。可见这不是宋江怒杀阎婆惜，相反，他是在思考判断之后冷静地决定去杀人。可惜的是，他的思考不够全面，他向左看，向右看，却没有向上看。他忘了邀请神进入他的决定，也忘了神其实一直在看着他的一举一动。箴言说，耶和华的眼目无处不在，恶人善人他都鉴察。无论我们做什么事，神都明察秋毫，完全知道。经上说，摩西把埃及人的尸体埋藏在沙土里。凭着血气去做事的人，最后难免要埋藏一些见不得光的东西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是不是也曾经凭着血气去成就神的旨意？你以为在服侍神，却一头走进了一个处境，需要神把你救出来。我们中国人的思维习惯，有时候让我们不太容易理解圣经的立场。有人会问，摩西为了保护自己的同胞杀了外族人，保护了神的子民，难道神不喜悦吗？让我们继续往下看。经上说，第二天他又出去，看见两个希伯来人彼此争斗着，就对那欺负人的说，你为什么打你同族的人呢？那人回答，谁立了你做我们的王子和审判官呢？难道你想杀我，好像杀那个埃及人一样吗？这个希伯来人说的话一针见血，他说，你想做我们的审判官和王子吗？你不配做审判官，你的审判不公平，难道打人就是死罪吗？你为什么不问青红皂白就杀了那个埃及人呢？做王子，你是埃及人立的王子，难道埃及人能立你做神的子民的王子吗？希伯来人的这种反应完全出乎摩西的意料之外。摩西当时的思想活动记录在了《使徒行传》7章里，圣灵通过斯提凡的口说，他将到40岁，心中起意去看望他的弟兄以色列人，到了那里，见他们一个人受冤屈，就庇护他，为那受欺压的人报仇，打死了那埃及人。他以为弟兄必明白神是借他的手搭救他们，他们却不明白。摩西心里觉得，他做希伯来人的领袖应该是理所当然，我做过埃及的王子，我受过最好的教育，我有办法拯救以色列人，我有资格带领以色列人，他们到哪里去找更好的领袖呢？我只需要表明我的立场，我只需要让以色列人知道，我要带领他们摆脱被奴役的困境，他们一定会四方云集响应我的领导。乍看起来，摩西确实是以色列人完美的领袖，完美的审判官，但是他没有想到，以色列人并不想要他。因为摩西学到的世界的知识和经验固然重要，但是还不足以让他去完成属灵的工作，不足以让他去牧养神的子民。他所做的并不是按照神定的时间，更不是用神的方法。神说，我的道路不是你的道路，我的意念不是你的意念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能看到摩西错在哪里吗？他想去做一件了不起的大事，他面对一个非常大的挑战，他要把以色列人带出奴役他们的困境，但是要做到这些不能靠他自己，在他带以色列人出来之前，他先要邀请神进去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 在你走出你的困境之前，走出你的财务问题之前，走出你工作上的麻烦之前，你也先要把神邀请进来。我们经常祷告，求神帮我们摆脱我们不喜欢的处境。其实恰恰相反，你应该邀请神进入你的处境，祈求神进入这个病房，跟我一起走过这个疗程，祈求神进入我工作中的麻烦，跟我一起应对这些对我不公平的人，祈求神进入我的情绪，分担我的忧虑。与其求神帮你摆脱困境，不如请他进来改变你的环境。如果你总是想着神帮你摆脱困境，你可能会失望，因为神的时间表跟我们的不一样。但是如果你把神请进来，你马上就可以得安息。主耶稣啊，我知道你跟我在一起，你在命定我的脚步，在正确的时间你会把我带到目的地。你不能总是急着去征战，急着去解决问题。你要神祝福你的征战，就要用神设计的方案。你不能自己听肉体的指挥，还要让神听你的指挥。你可能一直在想各种办法摆脱你的处境，其实神一直在等着进入你的处境。如果你邀请神进来，你是在告诉神，不要只是改变我的环境，请你也改变我。不要只是帮我走出这段经历，请你帮我成长出这段经历，教导我，增强我的信心，建造我的品格。如果我们一遇到麻烦，神就把我们救出来，我们就没办法得到最大的成长，发挥出最大的潜力。有时候最大的奇迹不是发生在神带你出来的时候，而是发生在你邀请神进去的时候。神在患难中做他最棒的工作，在你急着想出来的地方展现他最神奇的力量。有时候神不马上救你出来，恰恰是想让你面对更大的挑战，更小的概率，好彰显更大的神迹。这就是为什么耶稣要让拉撒路在坟墓里等上四天。这种时候仇敌会在你的耳边嘀咕，神根本就没有听你的祷告。可其实神是在为你搭建舞台，好让他的荣耀更大的彰显。等他带你出来的时候，没有人可以否认你是他的宠儿，你得到了他特别的宠爱。以赛亚书说，你从水中经过，我必与你同在，你淌过江河，水必不漫过你，你从火中行过，必不被烧，火焰也不着在你身上。有意思的是，神没有说我会让你不经过水火，他说挑战会来，逆境会来，但关键是我会与你同在。你是不是正在拼命想从神要锻炼你的环境里出来？你是不是在拼命想摆脱神带领你成长的过程？你可能会说这不公平，我受不了了。但其实只要你请神进来，一切都会改变，他早就应许了会与你同在。也许他只是在等着你邀请他进来。正确的态度应该是，神啊，我知道你会带我走出这困境，我求你在这个过程中走进我的生命，走进我的挣扎，走进我的损失，走进我的忧愁，走进我的里面。你就会感受到神给你力量，给你平安，给你喜乐，给你恩宠，给你方向，让你欢欢喜喜地过好每一天。大卫说，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，也不怕遭害，因为你与我同在。如果你把神邀请进来，你会在困难之中面带微笑，你会像保罗一样在风暴里找到平安。大卫一生遇到过很多的危险，很多困难，但是他没有生活在恐惧之中，因为他知道只要他邀请神，神就与他同在。他不是急着想要摆脱患难，他知道神会带他穿过死荫的幽谷。如果你太过着急，不是安心等着神的工作，在你的环境翻转之前，你就没办法享受生活。孩子不爱学习，重病缠身，财务问题还没解决，你说等这些都翻转了，我就能开开心心过日子了。你在等着神带你出来，可神却在等着你邀请他进来。你应该像大卫那样说，天父，我知道你现在就在这幽谷里与我同在，我不会在焦虑恐惧中生活，我可能还看不到出路，但我知道你早就准备了出路。 一旦你开始说，主啊，请你进来，让我在水火中也能感受到你的同在，请你在这患难中彰显你的伟大，你就会有无法形容的平安。你会在别人愁苦的时候喜乐，在别人绝望的时候充满期待。在但以理书中，有三个希伯来人不愿意向国王的偶像下拜，国王气坏了，要把他们扔进火炉里。希伯来人说，国王，我们不担心，我们的神一定会救我们。这让国王更加生气了，他让士兵把火炉调到比平时还要热7倍。神为什么允许国王把火炉调得更热呢？因为他要彰显更大的神迹。事实上，神完全可以让他们不用进到火炉里，他是神，他能分开红海，他能打开瞎子的眼睛，他随随便便就可以改变国王的想法，或者帮这些希伯来人逃走。但是神不会让我们躲过所有的烈火，有时候他会带你穿过烈火。好消息是，神知道怎么把你变成防火材料。人不能改变你的未来，糟糕的处境不能改变神对你的命定，疾病、引证、不公平的现状不是最后的结论。不要因为神允许你被扔进火炉而生他的气，神用逆境把我们带进我们的未来。我们永远不会经历伟大的神迹，如果我们从来不经历一些困难和挑战。如果我们从来不生病，我们不会知道他是治愈者。如果我们从来不遇到障碍，我们不会知道他能为我们搬开大山。仇敌也许把火炉的温度调高了7倍，但是没有神的允许，他们根本做不到。神不但控制着你的生命，神也控制着你的敌人的生命。与其抱怨这个火炉，不如邀请神进入这火炉。神跟你在一起的时候，你不可能失败。你加上神就是大多数，他是超自然的神，火炉限制不住他的作为，看上去要烧死你的拦不住神给你的未来。如果你能想明白，神允许了你面对的困难发生，我不是说神给了你这困难，但是他允许了这困难，因为这困难可以服务于他的心意。他的心意不是让你活得难受，不是让你活在焦虑和恐惧中，他的心意是在你身上彰显他的荣耀，让人看到你的身上有神的恩宠和大能。没有大的试炼，就没有大的见证；没有大的征战，就没有大的得胜。这三个希伯来人说，我们知道神会解救我们，这是信心的宣告。接着他们说了一句更有分量的话，他们说，就算神不救我们，我们也不会向你的偶像下拜。这是可以让仇敌精神崩溃的话。神啊，你知道这是我想要的，但是就算你不给我，我还是要赞美你，我还是会善待我的邻居，我周日还是会去教会，我还是会实现我的梦想。神喜欢这样的态度，因为你在告诉神，不要按我的意思，要按照你的意思成就。但是有时候我们会给神加上条件，主啊，要是能把我的领导搬到火星上去住就好了，你把他从我的生命中挪走，我马上就能有好心态。可是你想过没有，神可能是在用这个人在你里面做工，来建造你，来提升你的品格，让你能去爱那些不容易被爱的人。与其跟神说让我摆脱这个家伙，不如跟神说，请你进入我跟这个人的关系，给我好的心态，帮我在不合理的环境中做正确的事儿。如果你可以说，主啊，就算我的领导直到我去天国那一天都不走，我也知道你已经给了我战胜他的力量，给了我在这困难中喜乐的力量，我不会因为这个人、这个病、这个困难而不开心。这样你就会成长，你就会得到提升。有时候神要等到我们可以胜任了，才带领我们登上下一个台阶。国王让士兵们绑住这三个希伯来人的手和脚，把他们扔进火炉。火炉实在太烫了，扔他们的士兵都被火烤死了。看起来这三个希伯来人应该杀青了，但是最终的话语权不属于人。如果你去天国的时间没到，你就不会去，没有什么能把你从神的手中夺走。过了一会儿，国王跑到火炉前来看看情况，他一脸懵，他说，我们不是扔进去三个人吗？怎么现在里面有四个， 而且第四个看上去像是神的儿子。神不会让你躲过所有的烈火，但是别担心，神会跟你一起进入那烈火，他会帮你克服那看起来不可能克服的困难。化验报告说是绝症，医生说只能活一个礼拜，但是神跟你在一起，你反而越活越有滋味。你失去的那个人，或者那个离开你的人，本来应该让你心碎，但是看看现在的你，还在大步向前做大事，成就神的旨意。怎么会这样？因为神走进了烈火，与你同在。诗篇说，神是我们患难中随时的帮助。你知道神一直与你同在，但是如果你用心去邀请他进来，你会感受到完全不同的力量。你更能意识到你不是在独自面对。在火炉里面，你不会苦读，你知道还有第四个人也跟你一起在火炉里，控制着这火炉的神，治愈的神，恢复的神，给你补偿的神，就在你身边看顾着你，保护着你，命定你的脚步。当国王把这三个希伯来人绑起来的时候，他们完全可以吓得惊慌失措，跪地求饶。但是他们知道这个道理，神虽然不会让我们避过所有水火，但是他会跟我们一起经历水火。他们没有当场崩溃掉，他们充满平安。但我可以想象，如果他们害怕了，抱怨了，苦读了，最后的结果可能会很不一样。我们如何面对挑战，如何解决问题，会对结果产生非常大的影响。你也许现在是在火里面，但现在不是害怕的时候，现在不是埋怨的时候，现在不是放弃的时候，现在是祷告的时候，是赞美的时候。你要说，天父啊，感谢你跟我一起经历着烈火，感谢你让凡为攻击我而打造的武器都不被利用，你让凡在审判时兴起攻击我们的蛇，我们都能定他们为有罪，你让凡聚集攻击我们的都在我们面前跪倒。主啊，我不会担心，因为我信靠你，我相信你对我的承诺，所有的事都会变成我的益处。国王说，我们当初不是扔进去三个被绑着的人吗？我怎么看到四个没有被绑着的人呢？等这三个人出来的时候，他们的头发、衣服、皮肤一点都没有被烧坏，只有绑着他们的绳子被烧掉了。当你从患难里出来的时候，你唯一失去的就只有环境对你的束缚。火会烧掉你的恐惧，烧掉你的负面思维，烧掉那些拖住你的人际关系。你出来的时候会充满自信，充满勇气，完全自由、健康、开心、得胜，随时准备好成就神在你身上的旨意。我认识一个创业者，他写了一部精彩的小说，本来有投资人想把这小说改编成电视剧，但是他遭到了仇敌的攻击，有人去破坏他的融资，甚至还监听他的电话，盗窃他的商业机密。后来他最亲密的合作伙伴也患了重病，差点被医院判了死刑，但是他没有被这一切打倒，他把神请进了他的困难里。越是困难，他越坚定地相信神，他越坚定地相信神的大能和美好的心意。我们很多人都受到他的鼓舞，他不是靠自己，而是信靠神去帮助他实现他的心愿。在这个期间，他还不断地传福音，带动了一群小羊信主。在我们跟他接触的短短的一年里，我们都能看到神在他身上做的工作，都能看到他的成长。果然，神的恩宠彰显在了他的身上。他在2021年，别人都拿不到投资的时候，一下子得到了上亿元的投资。我之前的一个部下，在他的工作岗位上不是很得志，新领导要用他自己带来的人，把他搁在了一边。一开始他非常郁闷，但是过了两年，我又遇到他的时候，发现他发生了很大的变化，人变得乐观积极，内心平静。我以为他找到了新的工作，他说没有，我的领导还是那个，做事的风格还是那样。他们没变，但是我变了，我不再因为他们不开心了，我不再焦虑了，不管他们对我怎样，我都会好好的过我自己的日子，我该做好的工作会一样做好，就算他们不认我的功劳。这就是通过了神的测试。摩西还没有通过神的测试， 神在他里面要做的准备工作还没有做完，他想凭着血气去领导以色列人，却被以色列人拒绝了。经上说，摩西就害怕起来，心想，我做的事儿一定被人知道了。法老听说这件事之后，便想杀死摩西。摩西为了躲避法老，就逃到了米甸去居住。摩西逃走了，诗篇说，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，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，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，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。如果不是被神带领着，就算一开始做出一点点成绩，最终的结果往往也是逃离。摩西逃离了埃及，这一出逃就是40年。摩西的生命可以被分成三个40年。第一个40年是准备，神在肉体上准备摩西，给了摩西最好的教育，给了他埃及能给他的最好的训练。第二个40年是磨练，神磨练他的心性，让他在灵里成长提升。第三个40年是使用，神使用摩西带领以色列人走出埃及。不过还是牧师德怀特·埃尔穆迪说得更好，他说，第一个40年里，摩西想要靠自己成为卓越，第二个40年里，神告诉他，他靠自己什么都不是，第三个40年里，神告诉他，神可以使用什么都不是的人，把他变成卓越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让我来为你祷告，神也能把你变成卓越，神要大大的使用你，神一直与你同在，你可以随时把他邀请进你的问题里。有神在你里面，你就有平安、喜乐、健康、富足，你必凡事兴盛，凡事顺利。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，阿们。